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五，回归佛法，彻了生死。据笔者管见，自然界一直在向人类泄露生死秘籍，人类完全具备破解生死之谜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从哲学和宗教结合的途径入手，生死之谜早已被佛陀的法眼所窥破。问题只在于，自16世纪以来，人们对从物质方面获取精确答案过于忌重，依据总是不能究竟的科学认识进行推论，遮蔽了应有的智慧光明，才陷入灵魂不死与人死断灭二端的争讼，造成人死断灭论的风行。殊不知，仅依有极限的理论思辨和以理性思维整理有限的感性材料的科学方法，即使走到尽头，是否能揭破生死之谜，本身还是个谜。康德对人类理性所做的批判，在今天尚发人深省。生死之谜难以解开的关键，从佛法看来，应是对心识或识大的忽视，即唯求物质的片面的认识方法。佛法可谓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得自在解脱为主旨。从其理论基石缘起法则看，人乃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或心与色物的集合体，而心识功能殊胜，在这个集合体的形成和存在中起着主枢作用。针对举世重物轻心的偏向，佛法特强调唯心，而科学界或者从心物为二的二元论出发，将意识灵魂看作与肉体物质无关的独立实体，或者从唯物一元论出发，将意识精神仅仅看作大脑的作用，堕于人死断灭论，故难以解开心识灵魂之谜。解不开心识灵魂之谜，也就难以彻底解开物质世界之谜。艾克尔斯等一批科学家说，精神为独立实体，不能还原为物质现象，虽然出于二元论，也符合佛法世俗地。阿含经即将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分为地、水、火、风、空、石六大，亦称六界，产生万有的六种因。前五大为物质，后一十大即能产生心识的基本作用，将这种作用作为基本元素之一，而且看作其主枢作用的基本元素，说明它的性质独特而重要，不可还原为物质或仅仅归结为物质的副现象。密教无上瑜伽说，粗身血肉之躯中有其本源作用的本来身心，由本来心及气脉明点构成的细身组合而成。肉体虽然死亡，微细的本来身心不会死亡。从佛法的圣义地来看，十大与五大，精神与物质，乃一体不离的不二关系，从来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杂阿含经中说识与名色、五蕴、身心世界为依存关系，比喻为三树芦苇互相支撑而得树立。楞严经卷三说，地、水、火、风、空、十觉七大，皆是如来藏本具功能随缘升起，随业发现。 大成起信论说，从本以来色心不二，宗敬录卷九十二位，心该色末，色彻心圆，心色亦如。重遇密宗要诀钞说，一切色心即是一体，心必具色，色必具心。从没有外于物质的独立心时，欲图从肉体中发现并提取出独立的灵魂精神实体，如同从肉体细胞中分离出某种化学物质那样，是不可能的。即便死后续存，那续存的也不会是独立的精神，而仍然是五蕴的相续，如中有也是具有物质性形体的存在，不过其物质微细，非肉眼能见，现有仪器难以测到而已。即便测出死亡时离体的某种东西，那也不会是纯粹的意识精神灵魂，而肯定具有物质性。如正得无色界定生于无色界天，也不是完全没有物质性的身体，大概是某种常态身。从大乘如来藏学色心一体不二的见地看，十大心识作用既是一种性质作用，与其余物质性五大地水火风空截然不同的基本元素，不可还原为某种物质，又是一切物质的体性法界所依界所本具，这从当今的一些科学发现可以见其端倪。如有的金属能记忆，人的情感可以影响植物，科学家因此猜测多少低等生物中闪现有某些基本的意识，并随着神经结构和脑复杂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成长，甚至被视为绝对无情的水。据日本江本胜博士的实验，也能感应人的情绪，甚至能读懂各种文字，听懂各种语言，理解各宗教的祈祷唱诵，而产生美丽的结晶。仇恨、嫉妒、压力等负面心绪，则会使水产生丑陋结晶。据量子纠缠等现象，还有推测说一切原子电子也都有某种程度的意识者。在解开生死之谜方面，佛法应在未来社会进一步显现其价值，也许具有永恒的参照价值。佛法缘起论的辩证方法，从集成生命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整体活动进程着眼，做多层次的动态的观察，重视心识的主枢作用，可以避免哲学方法上偏此偏彼的片面直线性思维的肤浅和静态观察的失真，免堕理论误区，惜灭断长两极片面见解纠缠不清的争论。佛家多层次的动态的心识结构说，多层次心身缘起说，真心现起说等，蕴含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全息论等思想因素，而且还可发掘出超越这些思想的微妙智慧。从佛法看来，自身及宇宙的秘奥，大概不是仅以理性思辨和从物质方面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所能穷其底蕴。大量心灵现象虽然泄露出不少生命谜底的信息，然仅此一般，尚不足以窥全豹。理性有其极限，无法穷极绝对真实。自然科学观测物质现象的方法，难以测定微细灵活的心理心灵现象。人类理智难以预测高于人类的生命及其文明， 这大概是人类理性历数千年探索尚不能破解生死之谜，心灵研究百余年来无大进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欲图穷彻理性难穷的心灵底蕴，需用一种超物质科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一种超理性的慧眼法眼。佛法指出，这种慧眼法眼人人自心本来前具，这种方法早已被佛陀发明，以瑜伽方法自观其心，自知其心，开发出自心前具的各种智慧。当一个人通过佛法修持开发出宿命通、天眼通时，生死之谜自然解开。当代西方的心理学家，尤其是以整合西方科技成果和东方精神传统自命的所谓第四心理学的超个人心理学家们，便以实修瑜伽、禅定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并将宿命疗法运用于精神心理疾病临床治疗，疗效甚佳。当然，想要将这种直观的智慧普遍传达给世人，需要科学方法的观测研究、理论解释。若开悟见道，开发直窥真如法界的慧眼，则更能体会涅槃之乐，获得自主其心的巨大力量和足以超越生死的智慧。若进一步修学智慧，打开法眼，获得道种智，乃至为佛具有的佛眼、一切种智，则一切生死之谜、宇宙之谜悉皆解开，获得普度众生、庄严国土的大智大力。佛法是一种以了生死为着眼点的宗教学说，着重在通过如实之见，从现实世界中发现真实之理，找到超出生死、提升生命之道，并不在于构想一种模式来解释世界。就了生死而言，通过瑜伽实践自知其心、自治其心、自净其心、自主其心，显然是一条快捷方式，甚至是唯此一境，别无他途。佛法发现，心本具超物质、超时空、超生死、无碍自由之性，是世间最为奇妙而又最为切近、最好掌握者。舍此别求，是为舍本逐末。处于科技飞速发展、科学主义泛滥环境下的现代人，仍然免不了老病死亡等痛苦，对死亡的畏惧、解脱生死等痛苦的需求，毕竟深潜于人的本性中。既然科学家、哲学家们揭不破生死黑谜，提供不出一个有效的解除人死亡焦虑、存在性焦虑的方案，则传统宗教当然便不会没有它的市场。尤其佛家说生前死后诸天鬼神如数家珍，周详明了，理论解析精辟透彻，只是解脱之道有条不紊，可行可证，对生死之谜解答之明晰，可谓无与伦比。其为上帝已死、自我消失迷惘中的现代人所关注，便成为时事之必然。佛法以了生死为人生大事的智慧，对科学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建设更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佛法看来，人类文明创造的目的未必在无止境地征服自然、增益财富，而在如实之见宇宙人生，以正见指导生活，使人获得现前后世的安乐，自觉变革生命。从生来具诸多缺陷、不完美的地球人向上提升， 升华为自在无碍的宇宙人、天人、菩萨、佛，解决其存在的悖论，充分开发其潜能，超越生死，彻了生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包括瑜伽实证方法在内的完全的科学发展，尤其是研究人类身心之科学的飞跃，还需要有符合科学精神的宗教精神和智慧为人们做安身立命之本。爱因斯坦说得对，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上，这种宗教意识来源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若问哪种宗教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求，那么这个宗教便是佛教。爱因斯坦所说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需求的佛教，应该指佛教的智慧佛法，而它也需要科学的验证和促进。若佛法的立足点轮回及核心了生死被科学完全证实，成为一种像自然科学的结论那样具有强迫人接受的威力，因而被全社会普遍信受的真理，其结果应该是文明的大转型，科学的大飞跃，佛教所理想的人间净土的实现。纵观人类破解生死之谜的历程，大致是从宗教出发，经哲学思辨、科学检验之否定，科学、哲学、宗教又成同趋异轨之势，按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沿这一路子走下去，科学、哲学当在其究极认识的高度上回归于经他们严格审查过的宗教，尤其是宗教的最高智慧成果佛法，引导全人类臻于无住涅槃的理想境地，这是有待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去证实的推论。